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主啊，
我们能一再的有机会可以同聚在你的跟前。
阿门。
主啊，我们知道你要向我们施怜悯，你要把你自己话语的光赐给我们。
阿门。
主啊，今天在这个时代的里面，主啊，我们需要一再的，主啊，能够按照真理活在你的跟前，
是的，
所以求你借着真理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
阿门。
主啊，把你自己的话语清清楚楚地放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主啊，这些日子我们实在感觉我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还有很多的残缺，主啊，我们求你借着你话语的光，主啊，显明我们那些还未曾明白的地方，好叫我们在你面前，主啊，能真正认识十字架的意义。主啊，好叫我们这个人能蒙更深的拯救。好叫你的教会能够得着更多的洁净。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借着永远的灵把我们带到加略山，主啊，让我们重新一次在这里，在十字架的光底下蒙光照。主，我们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主啊，无论是说话的、听话的，或者交通的，都在膏油的里面。主啊，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我们今天哈，那么开头的时候呢，我们要读这个宾路易师母的书啊，那么这次呢，我们请文革弟兄呢，那么他为我们做主要的一个交通，我不晓得哈，弟兄姊妹们，真正读过这本书的人举手看看，好不好？在其他地方真正读过这本书的人，在宾路易师母的这个 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 啊，这本书弟兄姊妹们 有读过吗？如果你没有读过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文革弟兄呢在这里会做一个全本书的一个扼要的一个介绍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希望大家能够去找到这本书，那么能够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因为这本书可能没有中文的翻译啊。那么如果你能读英文的，你那最好。
没有中文版。
有中文版吗？
没有。
我说没有中文版。
没有中文版，那么好，那么我们就只好读中文的人就听文革的介绍好了，好吧？啊，我们下面这段时间呢，我们就先交给文革弟兄，请他就着宾路易师母的这本书呢，给我们做一个扼要的一个介绍，好不好？那希望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有机会的时候呢，大家能够把这本书呢好好的读一下。好，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文革，文革请。
弟兄姊妹，听得见我的声音吗？
听得见
，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哈，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宾路易师母的这本书，也一同的来交通哈。那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只能够扼要的提一下，所以呢，巴不得呢，还是我们还是自己能够有机会读一下哈。那有好多神的仆人啊，他们都强调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性啊。我们知道还有像史伯克弟兄，那么他也有这个十字架的中心性和宇宙性啊。所以呢，今天教会很多的难处呢，也是我们偏离了。那我们借着这个宾路易师母的这本书《十字架的中心性》呢，我们一同的来从中心到圆周，然后呢，我们一同的来思想这个十字架的真理哈。十字架的真理呢，在中心性呢，在宾路易师母的这个交通里面呢，它是要带我们一直从 与基督同死啊，然后呢与基督啊一同复活，一直到基督一同升天啊。那么然后呢就着我们对十字架的认识啊，还有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侍奉啊，怎样的能够从十字架里面能够得着能力啊。所以呢大概的结构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么我们神的羔羊，我们的主，那么他一次就献上了成就了永远的赎罪祭啊。那么在十字架的这个救赎里面呢，他告诉我们，他也是让我们胜过了四方面的仇敌啊。一面呢就是十字架让我们完全的胜过了罪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我们姊妹的话非常好哈，她说我们今天胜过罪，不是因为我们能够打败这个罪，只是因为我们向罪死啊。那么这个向罪死呢，是因为基督为我们死的时候呢，我们和他一同死，这个就是与基督同死的这个真理，我们很快的这个复习一下哈。所以呢神没有意思这个要改良这个任何从亚当这个生命里面来的东西哈。所以呢神是要借着十字架把我们这个旧人的钉死在那里，然后呢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那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就是
听不见。
不是假。所以呢也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呢。
真厉害。
那神的工作是把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哈。那么第四方面呢是十字架让我们胜过仇敌哈。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哥罗西书所告诉我们的哈。那么借着十字架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原文是解除武装哈。然后呢明显给众人看，然后呢仗着十字架夸胜哈。所以呢今天我们的主他定十字架以前他就有一个得胜的宣告哈。这是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不是在乎我们对这些事情的感觉哈。那么这个是对十字架认识的起点。有一个他的中心被改变了哈。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每一个旧人亚当的族类都是自己做中心的哈。己做中心了哈，那么现在呢借着十字架呢这个中心就被改变了哈。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你知道世界就是让你自己做中心哈。今天我们用 iPhone 就是我的 phone 哈，所以呢什么都是我做中心哈。要定死啊。所以呢我们的姐妹呢提到这个在这个圣经里面呢用了好几个不同的死的字啊。那么这个详细的我具体就不具体了哈。那么他要让我们借着死呢从肉体里面出来哈。而且呢要死透透哈。所以这个是一方面哈。那么还有呢他要让我们这个从致死这个身体哈，让这个身体呢就是失效哈。那么这个呢是特别讲到就是我们要在我们自己不再做中心啊，然后呢这个基督做我们的中心啊。那在这方面我想很好的例子，我举一个例子来说，大家记得这个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啊，那么有些人传福音 保罗他为这件事情，他为这件事欢喜，而且呢，他还要欢喜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无论怎样，的福音毕竟被传开了哈，所以呢，保罗他这里。不是还能，他说我还要欢喜，还要欢喜就表示什么呢？我再来一次的话，我还是这样拣选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的弟兄他保罗他做的美好的见证啊。然后呢，这个经历这个中心的改变呢，是一个经历的事情，而且呢是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所以呢，这是我们主的话啊。好。然后呢，因着这个中心的改变呢，所以呢，我们就有见证会出来哈、啊。所以呢，我们的主他道成肉身的日子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不是凭自己行事的，那他看见父怎样行，然后呢，他就照样行。他来了，单单是为了遵行神的旨意哈、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十字架的拯救就是要救恩呢，就是要让我们。这个中心也完全被改变哈、啊，所以呢，我们的弟兄举例的姊妹举例子来讲哈、啊，就是比如说有些很实在的情形哈、啊，比如说我们只有这个中心被改变的话呢，我们才能够像雅各所说的，我们能够快快的听，慢慢的说哈、啊，因为我们不是在凭着自己说哈、啊。啊、这个十字架讲到我们与基督同死的方面，那么十字架它一面是死，那另一面是复活、啊、所以呢，我们不只从死的一面来看，然后呢，我们要进步到从生命的一面来看、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的姊妹呢特别告诉我们要真正的得生命、啊、在圣经里面呢，生命有两个字，那么一个字呢就是魂生命哈、啊，那么另一个字呢是永远的生命哈、啊，是在基督里面的这个新造的生命哈、啊，所以呢很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今天真正的是要凭着信心来跟随主，在跟随圣灵而行、啊，不再是凭着感觉哈、啊。那很多的情形，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经历里面是非常宝贵的一方面哈、啊。我们今天很多的情形下，我们是凭着感觉啊来跟随主的哈、啊。所以呢，我们的姊妹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从此不再凭着感觉哈、啊。你知道世人，我记得有一个流行歌曲就叫做《跟着感觉走》哈、啊。那我们今天就是要这个。素恩姊妹她有一首诗歌叫做他们跟随羔羊，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她要塞耳哑口闭眼跟随，对生命哈。那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生命不肯死啊，不肯真正的埋在地里死了，对着我们外面这个挤的壳子还在，这也就是尼托生弟兄所说的人的破碎灵的出来的这件事情啊。那我们的姊妹呢在这点上面特别告诉我们真正要多结果子的话，那我们必须要像一颗种子，让他以前我们的姊妹在认识这个真理以前呢，他自己也做工哈、啊。 见到他自己也能够很喜悦哈。但是呢，我们的主借着该恩夫人的交通就帮助他，然后呢，我们的姊妹呢最后愿意拣选那上好的哈，就是他把自己真正的是埋下去哈。所以呢，我们的姊妹曾经有一段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感觉到叫达。黑暗的经历啊，就是说完完全全的黑暗，你感觉不到，甚至感觉不到神的同在啊。那这个感觉呢，正好就是种子真正的埋在土里的感觉啊。但是呢，我们的姊妹说真正的从死里复活的感觉是什么呢？那个时候的服事完完全全是从天上来的能力啊，你非常平淡的主的话，非常简单的交通，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带着莫大的能力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哈。那我们只有是，所以真正的他说我们今天真正能够多结果子，不是因为 doing， 是因为 dying 哈，不是因为我们做，是因为我们死啊。所以呢这个也是在这个生命是讲到就是我们嫁接在这个基督做我们的根源这件事情上哈。所以呢我们真的是就是保罗他告诉我们哈，神的恩典和能力在我们这些软弱上面要显得完全，这个就是特别是讲到这个我们这个根我们要看到就是我们怎样与基督成为一个灵哈，与基督成为一灵。那这第一方面呢，首先就是要讲到就是我们一面要讲到与基督同死的这个一方面，也要讲到与基督同活的一面，而且呢两面要讲的平衡哈。那么讲到这个圣灵呢，那么这个就是十字架我们论的利剑更快的十字架的道啊，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啊。所以呢所以呢这个而且很要紧的就是这个真理道，这把比两论的连根骨髓心中的思念主意都分开，说非常非常重要哈。我们不只是知道有很多我们必须要的对不罪更先能够把拦住我们拦阻出去啊。然后呢很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与主成为一灵啊。那么这里面呢讲到人的灵啊。那么我们的灵到人的事，然后灵里面可以祷告啊。这个祷告完完全全跟我们的魂跟我们的心思跟这个情感都没有关系的啊等等。那么这个灵也可以火热哈。那么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这个灵的新样哈。那么我们这个然后呢让我们这个因着应用我们的主失落的人那么这个地方的重点呢就是要讲到特别讲到要顺着圣灵而行那么所以呢神的灵呢在我们里面它不是强迫我们，它乃是引导我们这些愿意顺服的人所以呢常常是这个我们常常是这个安静的，然后呢这个安息里面来跟随哈。好然后呢我们从十字架呢来认 事这个服事的能力啊。那今天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完全的认识是这样。那今天很多的弟兄姐妹的难得到五旬节的能力，不过呢他们不愿意照着这个不愿意走十字架的路啊。所以呢江弟兄以前常说，你要先有哥哥他，再有这个五旬节啊。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着我们如果不肯走十字架的路，我们的旧人没有被对付，那么的仇敌跟邪灵就可以在我们身上黑暗权势，就可以在我们身上有很多很多败坏的工作啊。所以呢这个是一定是要跟主完全的同死啊，然后呢才能够经历复活跟五旬节的能力啊。那我们的主呢他在约翰福音里面呢他有一个宣告说，到了那日啊，就是我要在父里面，你们要在我里面。其实呢这个是讲到我们得能力的秘诀啊。那真正呢因为神本性的一切丰富都在基督，尤其在升天的基督的里面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才是真正的能够得着这个生命的能力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呢他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所以呢真正的侍奉的能力也是
师兄，你看现在通讯这个情况不太好，
停一下啊，
都没声音。
那个文革啊，能听见我声音吗？文哥能听见我声音吗？听见是吧？请你暂停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这个现在这个连接的这个东西好像有点问题，
主要是他那边的线，
哦，
其他地方这边没有问题，就是他这个顶、
哦、你那边呢能不能稍作一个调整呢，因为我们听不见，听你的话断断续续的了。你那里能不能稍做一点调整？
你是用有线还是无线的 connection？
你用有线的还是无线的？
他们也听不到吗？
听不到。
是用。
他们那边视频我去的。
你。你说话看看，我们听不见。
你现在听得见吗？
哎，现在可以。
一句。
你就这样靠近的讲好了哈。
那不是这个
啊，
不是
OK， 好，
不是这个原因啊。好，试试看，再试试看。
现在能听见吗？
可以，这样可以。
好。最后呢，我提一下，就是最后就是十字架的传扬啊。那么，我们的姊妹呢，特别跟我们指出重点，就是 最要紧是十字架的道哈、啊，不是对十字架道的怎么解释哈、啊。所以呢，
听不见，
听得见吗？
你说。
哦、OK， 那么所以呢，保罗呢，在传扬十字架的时候呢，就是要显明十字架的真理的大能哈、啊，所以呢，他特别留心，不要用这个智慧婉转的言语哈、啊，单单的让人真正的认识十字架和圣灵的大能哈、啊，所以呢，保罗呢，他借着他这个平淡的、诚恳的这个他的信息哈、啊，还有呢，他的透明的。这个见证的生活哈，所以呢能够尽心竭力的传扬十字架哈。那保罗甚至到他最后遇难前哈，众人都拒绝他的时候，那么他在受审判的时候，他还把十字架这个尽都传明哈，把十字架的道尽都传明哈。所以呢今天仇敌所要做的工作哈。今天为什么教会为什么我们花了很大的努力啊，花了很大的力气啊，却不能够让十字架的道能够被传扬开了？
听不见。
他如果把 video 关掉会不会好一点？
对，
视频观众的难处所在哈，好，我想我就抛砖引玉哈，非常非常的丰富哈，所以呢，还是请弟兄姊妹还能够希望弟兄姊妹还是愿意去读这个书，是值得读了一遍再读一遍的，嗯，好，谢谢弟兄们。
好，我想为难我们的弟兄啊。这个弟兄姊妹听得也很辛苦，大家这个断断续续的，不过你断断续续的你也抓住了一点，对吧？至少我在听的时候呢，我也抓住了一点啊。那么我们感谢主啊，让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呢，一同来追求。那我在这里稍微再说明一下啊，我们这一次呢，我们想说呢，能够对十字架呢。希望能有一个比较完整全面的一个认识啊，我想这不是说我们已经认识了，我们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希望我们有这个心愿能够对十字架呢能够有一个完整的，因为这个对于我们个人来讲，对教会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在新约时代中我们看见神托付给使徒保罗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啊，我们需要在这方面能有所认识，因为这个呢，也是今天呢，我们知道我们在一切困境里面啊，唯一的出路啊，因为主借着十字架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若不回到十字架这个点上的话呢，我们很多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今天我们看见各道各处圣徒个人的生活、家庭生活、教会生活充满难处啊，我们到处在寻找答案，对不对？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这个答案是很简单的，你只要能回到十字架这个根基上面的话呢，一切事物都能够迎刃而解的啊。那么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啊，这个关于十字架的真理啊，除了头一个世纪啊，保罗呢能够把它做一个完整的一个讲述之外啊，那么到了第二、第三个世纪到第五个世纪，逐渐这个真理就失去了、失落了啊。到以后呢，人就人的行为、用人的方法、人的组织来代替。我们讲的结果，造成的整个教会落在黑暗的时期里面，差不多落到有1000年之久啊。那么到后来，这个马丁路德开始有一点的这个恢复，但是呢，恢复的也还不够完全。一直到了19世纪的末叶， 到二十世纪初啊，那我们看见这个时候呢，十字架的真理才能够逐渐的完全的被恢复起来。当然我们不能说他们已经把十字架都讲完了啊，但是呢大体上面来讲这个真理呢被恢复。而在这个其中呢，宾路易师母呢，那么无疑的啊，我们晓得no doubt 他呢是一个被神所重用的一个神的器皿啊。他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盏明灯。弟兄姊妹，你读他的书你就知道了，他对十字架的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深入，非常的完整啊，并且呢非常的实际啊。我们的姊妹呢，我们曾经说过，他是在十字架真理上面是一个集大成的人物啊，这不是说他一个人他就看见这个。那么弟兄姊妹，你在他的书里面呢，你读的时候他还引用了很多人的话啊，可见当代有很多人在这些方面都有非常精辟深入的一些认识。比方说他在第一章的里面他讲到这个 Dr. Forces， 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们也不认识啊，但是在他的话里面我们看见他的话非常精炼，然后他的话呢给宾路易师母带来了一个很深的啊一个激发，叫他对十字架的忠心性呢开始产生了一个里面深切的一个认识啊。那我觉得在这里啊，我们再提醒一下我们的姊妹，也真的是一个被十字架跟随主的人。这一方面来讲，他没有骄傲到一个地步呢那别人都不算数了啊，那么他也采用当代的一些弟兄们啊，他们对于十字架的认识的真理上面的，他对他们也是十分的佩服啊，这是一个好的点啊。我想今天呢，我们在主跟前，无论主给我们有多少的认识，我们总是还得要谦卑，因为基督实在是太大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把它包罗的完全。那么另外第二个重要的点，我们提醒就是说呢，今天我们有很多时候我们会犯这个错误，我们把别人东西当作自己的东西啊。所以你看宾路易师母呢，他很清楚的，这个话是谁的就是谁的啊。我想今天我们也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态度，当你引用别人的话语的时候呢，你要说明这个出处是哪里的，这不是你的。但今天呢，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把别人的话拿来当作自己的话啊，那么造成错觉，好像这个是你的，不是的啊。我觉得在今天呢，我们在对这些事情上面呢，都失去了一种严谨的态度，我们也失去了那个真正学十字架功课的一个基本态度啊。所以呢，我们看见我们的姊妹，她不是一个光讲十字架的人，她在十字架的实行上面来讲的话呢，她也是非常的严谨。所以我觉得今天像这些东西呢，逐渐的在神的百姓中间都失落了啊，我们需要把它找回来。我想这一次呢，我们不是光把十字架的道理啊给它弄得完整一点清楚一点，我们要实际的能进入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实际的里面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追求。我们晓得今天我们处在末后的时代啊，这是一个艰难的时代，仇敌的工作非常的诡异啊，仇敌充分利用人的肉体啊，制造了许许多多的艰难，制造许多的麻烦。所以我们首先必须从自己本身开始经历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对付，这个肉体必须把它对付得清清楚楚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里追求这个的主要的一个用意啊。我相信关于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多多少少都知道一些啊，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实际在这个实行的上面严格的守住这个点呢，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姊妹，她在主跟前，那么她不仅讲述十字架，她里面真正有十字架的灵啊。那么我们讲过啊，即使是这样，到他晚年的时候他还是不能避免的犯一些错误啊，可见这个肉体在我们人的身上这个东西是多么的诡异的一个东西啊。这么讲十字架的一个人在晚年的时候呢，他也犯了一些的错误啊。所以何况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如果不认真的学习的话呢，我们犯的错误就更大了。 所以求主施怜悯给我们呢、啊。所以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呢，这段日子呢，能把宾路易师母的书呢，能够多读几本。我觉得好书啊，需要有点介绍啊。我们现在各处弟兄姊妹们呢，要不然就是懒惰读书啊，像我这样，我的最近很少读书啊。不过我这个不是懒惰，因为眼睛不大好，所以读书很辛苦啊。那么很多弟兄姊妹都在读书，但是我常常发现，有时候你们读那个书没有多少的价值，哎、我们对那些呢，其他这些东西啊，我们很有兴趣，这是很可惜的。如果你真要读书，你要读几本好书啊。所以我们这次希望呢，能把宾路易师母的书呢，能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因为这个他的书里面这个牵涉到十字架的真理实在太重要了啊。那么所以希望弟兄姊妹们花点功夫读一读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可能只能推荐几本书了啊，是关乎比较重要的几本书。那么有关他的书还很多，弟兄姊妹们如果有兴趣能够把他的书读一读，我相信对我们来讲会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我们曾经讲过啊，这个何素文教师啊，这个 Miss Barber 呢，对倪弟兄开头启蒙最好的教育就是把他带到十字架的根基上，而那个时候他介绍了宾路易师母的书啊，所以倪弟兄呢，因为读宾路易师母的书，对十字架有了一个很深入的一个了解，并且呢，他也在这方面啊接受了何素文教师严格的给他的要求，所以他年轻的时候立下了一个很好的根基啊。那我们大概知道倪弟兄好像19岁得救的啊，那么23岁他就写《属灵人》这本书了，你就知道这是何等不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们如果读这本书的里面哈、啊，你会看见呢。宾路易师母啊，他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举了一个小小的例子，他有一次到芬兰去啊，到芬兰去啊，那么在芬兰呢，他遇见了一个小姊妹，那么他在那里讲十字架的道，那么这个小姊妹还没得救呢，啊，你读着说他没有得救啊，他就坐在那，别坐在第一排。认真的听啊，所以有弟兄姊妹建议宾路易师母说：“你能不能去给他这个讲讲福音的工作？”宾路易师母说：“不要，不需要，我们等一等。”啊，他每一次坐在那里很认真的听啊。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结果这个孩子得救了，这个年轻的孩子得救了。他就是因什么？因着宾路易师母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不能结出许多籽粒来。那么他因着这句话蒙恩得救了。那么为什么宾路易师母提到他呢？那么这个女孩呢，是一个教授的一个女儿。那么得救了3个月之后，他就把宾路易师母的加略的十字架，把它翻成瑞典文。啊。3个月之后就把宾路易师母加略十字架就翻成瑞典文了。所以呢，我们的姊妹就告诉我们，这个十字架才是我们生命成长的真正的关键。今天我们有很多人呢，希望呢在主面前呢能够快速的生长，那么弟兄姊妹们就看我们对十字架的经历，我们的认识有多少，我们的追求有多少。只有在十字架这个根基上面，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快速的成长，其他没有别的路啊！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何等重要的一件事情！你想想，一个出门人的3个月就能把《宾路易师母》这个书翻成这个瑞典文，我们中间刚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有这个本事吗？有这个能力吗？可见我们对十字架的这个认识的实在是很缺乏。今天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不能够快速的成长啊，完全跟十字架的经历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希望弟兄姊妹们大家能够在关于这个真理上面能够有认真的学习。我实在感觉我们这个一个月一次这样是不够的啊。如果你这次来听了，哦，觉得还不错啊，然后呢回去之后呢 就什么都忘光光的，然后等着下一个月来我们再来提醒一下。那么弟兄姊妹们，我可以保证你的生命不可能有快速的成长，你想要长大也很困难。所以我在这里呢和弟兄姊妹相互的勉励啊，今天我们必须要回到这个真理上面来，那么这个才是重要的一个点。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啊，刚才我们的弟兄呢已经断断续续的给我们做了一点介绍啊，不过我呢在这里稍微再提醒一下啊，稍微再提醒一下。那么他在第一章的里面他告诉我们呢，这个加略的十字架是一个定点，是一个 fixed point 啊，这个很重要。然后呢也是个 center， 是个中心啊。这是他们从使徒保罗的书信里面那么有了这么一个领会啊。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 Forces 弟兄呢他就讲到，在今天整个时代里面啊，你关乎到神的权柄的问题，关乎到创造的能力的问题，关乎到引导的线路问题，关乎到终极目的的问题的话呢，他说呢我们就是缺少一个什么一个定点，而丁路易斯姆告诉我们这个定点就是加略的十字架。他说这个呢中心呢是神对付整个宇宙和有一切所有情况的一个枢纽，一个 pivot， 一个枢纽啊。所以可见今天我们不会运用十字架，弟兄姊妹们，你就根本不知道怎样做神的工了，你就根本不知道怎样来对付这些难处了。我们以为说靠恩赐靠能力就行了，不是的，因为我们的主对付仇敌一切的工作是借着十字架。所以保罗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才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中也定义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什么呢？这是唯一的路，唯一解决的方法，是神的方法，是神对付宇宙和所有一切情况的一个答案啊，一个枢纽。可见这是何等重要的提醒啊！感谢主啊，在将近200年前啊，我们看见弟兄姊妹们已经有了这么一个清楚的看见，而今天呢，我们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有这个看见呢？这个真理已经失落得太厉害了。我想我们今天呢侍奉主老是天天想着用方法，对不对？想着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用人的方法。弟兄姊妹们错了啊！我们如果不会用神的方法，你是没有办法服侍神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弟兄姊妹拉回到这个点上来呢？因为这是个关键性的点啊。所以宾律师母告诉我们，因着这个中心的缘故，你看保罗呢一生整个的重心转变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一看弟兄姊妹的生活和侍奉，你就知道这个人的生命的重心有没有转变。如果我们还是整天在搞那个头脑那些东西，热心啊，在外面发展这个东西，你知道没有转变啊，你还没有达到那个中心点呢啊。所以我们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如果你真是以加略的十字架为中心点的话呢，你整个人的重心就转变，不仅重心转变，你整个的眼光也转变，你的 outlook 这东西都改变，你对一切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你看看我们今天多可怜呢！我们虽然我们知道这些年主给我们有很多宝贵的信息，关乎到主的见证的问题，但是落到实际实行的点上的时候呢，完全走样啊。很多的时候我们所行的所表现的就充分的告诉我们，我们对十字架不认识啊，我们还是活在己的里面，还是活在自己的兴趣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好处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严肃的问题，因为将来到主跟前，主要照着我们所听见的道审判我们，而我们一点实际都没有。你想想看，我们在主跟前的这个光景能通得过神的审判吗？所以弟兄姊妹们，主回来的日子迫近啊，我们特别需要主给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恩典。这200多年前所恢复重新恢复的真理，我们不能让它在今天被失落了。 不能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侍奉里面失落了，所以必须拉回来啊，弟兄姊妹，从现在开始起，我们要接受考验，到底我们的中心点有没有改变，我们的眼光有没有改变，我们侍奉的这个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对我们来讲都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们的姊妹呢，不是光是在这里解圣经啊，就像我们刚刚弟兄也提到，他不是光解圣经，关于保罗十字架的道理讲得很好，不是的，弟兄姊妹们，他讲这些是负担呐、啊，是讲这些是经历呀、啊，讲这些是我们需要去实行的，是需要去走的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本书啊，我多年以前曾经读过啊。那么我上面也给他 highlight 了很多地方，我才发现我读过，可是呢完全忘得光光的，就可见在实行的上面来讲还有很大的距离啊。弟兄姊妹，不是你读完这本书你就真正的了解什么了，我们必须要进入这些经历啊。当然呢，我们也努力在琢磨一些学十架功课啊，他所讲的有些点呢，虽然我书本上忘记了，但在经历上面的确也有一点点进入这个情况，但是需要努力啊。那么他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的话都是带着亮光的言语，非常的宝贵啊。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呢，要起来好好的读啊。如果你有功夫的话呢，你别的书放下好了，你就把这些书好好拿来读一读。啊，用功的读一读，我相信对你一定有帮助，因为我们姊妹的，她是真正从实际的经历里面啊，那么体会了保罗所讲的十字架的意义，所以这些话都非常的有帮助啊。那么比方说啊，在这个他第三页第一章的第三页里面呢，他有一句话我读了，哎呀，这是觉得好，他说啊 ，The deepest things are the simplest。你知道吗？他说什么呢？最深奥的东西是最简单的东西。今天呢，我们以为说呢，把言语说的深奥了就是深奥了，不是的。我们的主在地上说用最简单的言语，但是呢讲最深奥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这个若不是有十字架的经历，你不可能的，你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眼光的啊。所以我们的神是简单的神。今天呢，我们常常讲，整个基督教把神的工作弄得复杂了。他们以为说呢，圣经太简单了，所以呢要把哲学加进来。圣经太简单了，我把科学的言语加进来。圣经太简单了，我们要把人的智慧加进来。错误，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姊妹很充分地领会这件事情，最深奥的东西也是什么？最简单的东西。哇，这个话真是何等的宝贵呀。今天我们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回归到十字架这个点，你就能过简单生活，而你过简单的生活，你是过属灵生命最深的生活。今天我们能懂得他的所说的话的意思吗？今天整个地上的教会，基督教整个的工作都是把人往复杂的方向带，越搞越复杂啊！我们真是巴望能回归简单。所以我常常讲啊，现在变成要过简单的生活，变成不简单了。那么你怎么简单法呢？你怎么简单法呢？你就回到十字架这个点上就简单了。所以需要主的怜悯啊，神已经借着他的儿子把救恩做得完全，把路已经摆明了。今天我们不走主的路，我们要走人的路，所以呢，我们就把事情呢变得非常非常的这个复杂。所以呢，我们感谢主啊，借着我们姊妹的这个指示，借他的信息呢，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情况的里面。那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必须在十字架这个点，我们的己，我们这个大我，要受到对付，因为我们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因为我们以自己为中心的缘故，所以有的人的己比我们大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他佩服了，就是这样，你知道吗？这就是这个原因啊。如果今天你的己被对付的话呢，就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我能够影响你。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怜悯呢？我们要从这个我里面转变，转到主的身上去啊。他这本书里面也对这些方面呢有很详尽的一个解释啊。那么呢，我们的姊妹就告诉我们，他从十字架这个中心点，神的工作是从这个中心点往整个外面圆周上面去发展的啊。那么在他这个第四章里面他就提到了，他说呢，神的工作 He begins at the center and works out to the circumstance 啊，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你今天中心点的事物如果错了，是不对了，你怎么往圆周上面去发展呢？不可能的啊。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中心点呢，把它抓得非常非常的透彻啊。神的工作是从这里往外发展的，所以我想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当然，它这里面有很多宝贵的话呢。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也没有办法呢一一的在这里啊，那么把它点出来。希望弟兄姊妹们啊，那么有机会能把它读一下，好吧？我们郑重的推荐啊，希望弟兄姊妹有机会把它读。我再说，我们不在这里不是高举人哦，不是要高举宾路易师母了。那是因为他是神手中的器皿，神所托付他的这个 ministry 这份职事太重要了啊！所以我们往后就会读到一些人的书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感谢主，这些弟兄姊妹他们都是爱主的，他们曾经付过代价跟随主的啊。但他们的这些服事呢，是为把我们带到基督跟前的，是把我们带到真理的里面去的。所以呢，我们需要、希望呢，这些信息呢，对我们今天啊还能产生真实的一个帮助，好吧？那我想呢，关于这本书啊，那么我就交通到这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人读过的人啊，有没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呢？你想加上来交通一点的也可以。请问，
刚才李弟兄说，那种子埋在地里的经历哈，甚至连神的同在也感觉不到，这是什么意思？
请你再说一遍，我
大声
一点，你要大声。
刚才李弟兄说，种子埋在地里的经历呢，甚至连神的同在也感觉不到，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句话呢，弟兄姊妹听见吗？我们这里一个古小珍姊妹，她发了一个问题啊。刚才文革弟兄说了一句话，说呢，一个种子埋在地里的时候啊，他说在那个经历里面，甚至连神的同在也感觉不到。那么我们知道呢，弟兄姊妹们，有许多的时候，神带领我们呢，会进入一种黑暗的经历啊。那么，宾路易师母有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他说这句话是一句蛮深奥的一句关于十字架经历的话语啊。你知道达尔比弟兄啊，他也曾经在他的著作里面告诉我们呢，他在跟随主的时候曾经有七年是活在黑暗的这个光景中。那不是说他离开主啊，不是离开主，而是他在那里完全用信心在摸索啊，这是神许可的。那么尼弟兄在他的传记里面告诉我们，他也曾经经过这种黑暗的一段时期。这不是说神离开我们了，神并没有离开我们，而是在我们的感觉中，这时候进入了一种十字架对付的一种情况， 在破碎的情况里面的时候，这感觉上面呢好像失去神的同在一样，其实神没有离开啊。所以呢这个经历呢，我想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种的经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把这个话记住就可以了啊，这个也不能效法的啊。若是主有一天带你进入这个光景的时候呢，你不要灰心，因为什么呢？许多神的儿女们都经过这样的光景啊，这是一段经历的言语，好吧？啊，我想我这样解释，不晓得文革弟兄你同意吗？文革还在吗？OK， 好，感谢主。那我在说哈，我们读这些东西，我们是需要追求的啊。弟兄姊妹，好好的去思想它啊。如果我们把这个当作一篇道，那么又听过了就完了，那真是非常可惜。好，是不是有人有问题吗？
孙弟兄有个问题
啊，
就是还是借着刚才那个问题。
Yeah.
第一个问题就是就这种经历呢每个人都会有，但如果有一个好的属灵同伴的话，会不会缩短这个过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不管这个经历的长还是短，它会不会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反复的出现？
好，我们这里有陈子涛弟兄啊问了两个问题啊，就接着刚才古小珍姊妹所发的问题问的。他第一个问题啊，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经历里面，如果有同伴的话呢，会不会比较好一点，有帮助的？弟兄姊妹，这第一个问题啊，按照我个人的领会上面来讲，即使有同伴也不行啊，因为这是你和主之间的关系，神绝不容许任何人参与这个东西的。这是神给特别给的恩典，是要叫你自己在主面前来经历的。所以我们常常讲啊，我们和主之间的亲密的关系啊，个人应该都有个谜的，这是别人不能懂的，因为这是主给个人的，因为主喜欢跟我们个人之间也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有很多我们个人的经历是别人没办法领会的，所以你即使有同伴他也不能领会的啊。所以这是一个点。那么第二个问题呢，他就问说啊，像这样的一种经历会不会断断续续的在一生的里面会出现过？我想呢，在重大的那个主要关键上的问题上面来讲，可能一次就够了。但是在往后去呢，神可能会在经历上面让我们短暂时期在于这些经历。那么你在这个短暂时期里面经历的时候呢，你就不会疑惑了，因为你有了那么一个根基的经历，现在你就知道这是神的一个带领。所以很多时候在生命中啊，你感觉不到主的同在的时候呢，因为你过去有过这个经历，你就知道神没有离开你。虽然这个时候你感觉不到什么，但神没有离开你啊。我也曾经有多次有过这样的光景，好多时候好像感觉到，哎呀，好像主的同在没有像过去那么明显，但是我的信心告诉我主在这里没有离开过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的现象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提的问题非常好啊。
我可以交通一点
吗？请大声，你要交通了大声，你过来这边。你坐在那边的交通的啊，你对着那个麦克风啊。我们是西雅图的天书姊妹啊，她要交通。
对，就是因为刚才讲到这个失去主存在的感觉哈，他就是在，因为他这个书也有 page number， 对，就是在第五章的就第四章最后，他讲到他个人一个经历，他这里就是讲到主把他的那个所谓对主同在的感觉拿去了。但是我刚才听的时候被提醒，就是在第四章开始一页两页第三页最上面，他有特别提到一点，他说 There is a consciousness in the spirit which is permanent，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说，当他讲到这个
OK， 你讲吧。
对，就是他讲到这个主同在的感觉拿去的时候，他是讲我们魂里面
对主的同在的
感觉，
但是在灵里面的那个 consciousness， 他说这个是 permanent， 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要有点区分的。
对，
对我只是这一点感觉。对，好像他就是讲说我们跟随主不再是依靠我们魂里面，比方说他特别讲到他当时有灵境的经历，特别喜乐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我们不再依赖那些魂里面的感觉了，而是完全是依赖灵里面的一个信心。
好，我们天书姊妹所讲的，不晓得外地有没有听清楚啊。那么这个感觉呢其实也很重要，因为延续刚才弟兄姊妹的感觉啊，就讲到主同在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知道神把很多的经历给我们了，最主要的目的是建立信心啊。所以你信心一旦被 build up 起来的时候，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在真理的跟随上就稳健，就不管这个经历的变化是如何啊，那么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你都能有稳健的脚步跟随主。所以我们必须要达到这个信心被建立的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有的时候在你的感觉中不觉得主的同在的时候，在信心中人就知道主在这里啊，这就是有信心被建立和没有建立的一个差别在这里，好吧啊，感谢主啊。所以呢，我们推荐弟兄姊妹们，对不起，我不是卖书啊这个推荐大家呢去读。我觉得有一些书啊都快慢慢绝版了啊，其实那些要绝版的书都是好书。我们也希望这些日子弟兄姊妹，你不仅自己读，你也能介绍其他弟兄姊妹读啊，让把这些绝版书让它再复活起来啊。所以有好的这些书啊，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们花点功夫啊，认真的去读啊。好，我想我们关于这本书呢，我们就读到这里，好不好？我下面呢，我们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啊，我们用一点时间呢，回到圣经的里面呢，来看关于十字架的意义。我们上一次已经跟弟兄姊妹讲过啊，在旧约的时代呢，因为主还没有来到地上，还没有钉十字架，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呢是隐藏的。但是呢，神借着一件事物呢，把这个隐藏的意义呢，那么也把它说明出来了，那个就是献祭，就是祭坛这件事情啊。所以到今天我们的明白，旧约的祭坛就是新约的十字架啊。所以上一次呢，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们简单的讲过了一些点啊，我不再重复啊。那么关于祭坛的意义呢，我们知道非常的广泛啊。等到我们宾路易师母的书读完了，我们回头读斯百克弟兄的十字架的中心性宇宙和宇宙性的时候呢，你就能知道这个十字架的意义运用的范围是多么的广大啊，它所产生的果效是多么的美好啊。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只能简单的从祭坛的啊上面来说明，因为在旧约时代中这个意义呢是隐藏的啊，那么我们只能根据一点它的现象说明它一点属灵的这个含义啊。那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如果你去读这个诗篇第43篇的话呢，第四节啊，这里讲到一句话说呢，那么我看一下啊，诗篇啊，诗篇43篇啊，第四节啊，那找到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含心称颂你，称赞你啊。那么这里一句话讲到说呢，通过祭坛可以到什么最喜乐的神那里啊？ 所以呢，这里也告诉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基督徒啊，蒙恩得救，你记得在罗马书第五章的里面呢，保罗讲说，我们既然被称义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以神为乐。所以呢，这个祭坛呢，固然对我们来讲可能有一点痛苦的经历，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把我们带到神的喜乐那里去。所以一个人呢，背十字架呢，如果一直都是在苦的状态里面，这个十字架可能有问题啊，因为十字架的结果应该是最喜乐的。那我们晓得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作者告诉我们说呢，神用喜乐的油膏我们的主，也膏他的同伴，对吧？所以圣灵被称作喜乐的灵啊。但是呢，这个喜乐呢，必须是经过十字架的。诗篇四十三篇这个话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基督徒真实喜乐的生活，这不是靠着外面吃了好东西了，有的好的活动呢，弄得大家很欢乐了。今天我们晓得这个东西太肤浅了，真正的喜乐是在灵里面的，那个喜乐是外面的东西所不能取代的，我们基督徒应该常常有这种喜乐。你有了这种喜乐，你的生活呢，定归什么呢？表现得很正常，这是基督的喜乐，这应该是我们的喜乐啊。所以十字架呢，会引进这个喜乐的生活啊。那么另外一个点呢，我在这里补充的交通就是说呢，所有的献祭必须经过祭坛才能被神悦纳，是吧？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一只牛、一只羊、一个斑鸠、一个鸽子，若是没有经过祭坛，神不能悦纳的。所以这个说明，今天我们奉献的生活，你必须经过十字架。如果不透过十字架的话呢，你的热心啊，你的努力啊，你的劳力啊，在神跟前都算不得数的。所以必须要有十字架的经历，透过十字架的经历，那么呢，这个才是能被神悦纳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呢。因为今天呢，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在侍奉上面来讲，我们只鼓励人热心，我们只鼓励别人牺牲，但是都没有经过十字架，所以那个呢，是不能被神所悦纳的。所以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都是这样的。你看见地上的各人鼓励人发热心啊，鼓励人牺牲啊，鼓励人劳苦啊，但是呢，没有十字架的印记在里面，结果呢，越劳苦怨言越大，越奉献呢，这个越觉得里面愁苦，那么越是觉得这个负伤的多呢，结果呢，人越刚硬，所以我们在主跟前呢，必须要避开这些东西。所以呢，我们曾经呢，在教会里面呢，遇见有一个弟兄，他真的很劳苦，他也是受苦的，真的，他那个受苦生活我们也赶不上，这好不好啊？我们看不见今天多少弟兄姊妹愿意这样受苦的，他真是节俭，真是刻苦自己。但是呢，那个人的急很大，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弟兄们常常讲说呢，这样的人是受苦不舍己。你听懂这句话吗？因为什么？他那个劳苦没有经过十字架，他的己没有被对付，他反而是以他的受苦作为骄傲。你看见我多受苦啊？你看我多为主摆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市场有太多诡异的东西出现，今天你只有回到十字架这个点上，你才能分辨，否则你很难分辨。别人这么一劳苦啊，我们就佩服了，对不对啊？别人这么一劳苦啊，就把我们征服了。弟兄姊妹们，不，你要看这个人的己有没有被对付，这个才是重要的点。所以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中啊，当他们献祭的时候，他把牛献上去了，对吧？这个牛代表什么？牛代表劳苦，牛代表牺牲。 但是这一只牛必须怎样经过祭坛才能成为神悦纳的祭物。你在以色列百姓中成千上万的牛了，对不对啊？不是各个牛啊劳苦牺牲的神都能悦纳的，不，只有一只，只有那只在祭坛上的那只牛是神的祭物，是神神的悦纳的啊。弟兄姊妹们，我想我这样讲应该是很明白的讲，大家应该很清楚啊。所以今天我们若是不背着十字架跟随主，我们的热心，我们的善意，我们的爱心都不能被神悦纳，请你们原谅我这样讲啊。尤其在我们这个聚会里啊，我必须要把真相，把实际的问题拉来，我们不要含含糊糊的讲一些东西。如果你不能接受的话呢，那么你自己在主面前负责任啊。今天我们必须在主跟前认真的在这个点上啊。所以十字架是我们生活的中心点，必须让它成为中心点。你必须里面整个重心转变，你必须眼光转变，你必须认知上转变，否则的话呢，可能我们在主面前做了很多事情，将来到主跟前原来都不算数的。你看看，那么你这个劳苦有什么意义呢？是吧？所以一只牛必须要经过，那么这个羊呢，也必须怎么样经过祭坛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很多羊被献祭，那么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个羊也成千上万，对不对？并不是每一只羊都是神的羔羊，所以圣经里面讲神的羔羊，这个是有它一定的意义的。当然我们知道羔羊最大的意义就是顺服了啊，所以以赛亚在53章里面，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我们的主的受苦啊，他们讲最高的境界就是羔羊的默默无声，他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啊。那么我们知道那个顺服是顺服以至于死的顺服。那么今天呢，我们看见在神的百姓中也有人牺牲呐，也有人呢，这个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摆上去。但是呢，请我们记得，若不是经过十字架，那个牺牲在神跟前是没有意义的；若不是经过十字架，那个顺服也是没有意义的。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讲述这些真理的时候呢，弟兄姊妹，这个中心点的事物必须要拿清楚。我们看见保罗的13封书信呢，解决教会所有各方面的问题，对不对？他当然他是以基督作为一切问题的解答，但是呢，我们要认真的说，他是以钉十字架的基督作为一切问题的解答。因为呢，基督只有借着十字架解决宇宙的问题，解决一切的问题。所以保罗是一个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的一个人，他不是光认识基督，他认识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今天我们讲到基督的时候，你不能离开十字架的意义啊，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讲顺服不是光叫人听话那么就完了，不是的啊，这个顺服必须要通过十字架。那么我们知道在献祭的事上，有的以色列百姓比较贫穷，穷苦的人呢，他们献不起牛，献不起羊的话，他们用斑鸠，用鸽子啊来献祭。那我们知道这个今天也是讲到这个鸽子，讲到卑谦卑卑微，讲到鸽子，讲到温柔，讲到和平。那么就是连基督徒的这些美好的德性，你的谦卑温柔和平都必须怎么样经过十字架，否则的话呢，那个是你天然生命的一个谦卑，天然生命的温柔，天然生命的和平，神不能接纳这个东西的。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来讲到祭坛的时候，你看中间里面就包含了这个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这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转变我们的中心，转变我们的眼光。如果我们还是干着按着过去老的传统的那种思想在那里跟随主，弟兄姊妹，我们要在这里很慎重的说，这个将来叫我们在主跟前所做一切的事物都落空的。 我们是不是今天开始起我们就要转变这个情况呢？若是你没有转变，你要转变，你要祷告求主让你里面有转变，如果没有转变还是这个样子，那么你将来只好自己负责了啊！所以求主施恩怜悯我们。今天呢，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里面有很多人都是负责责任的，在教会中啊，做领袖带领别人更需要主的恩典了。如果我们把错误的信息带给弟兄姊妹，把那个人的思想、人的作为、人的智慧、人的经验的东西带给弟兄姊妹，那将来到主跟前所受的审判要更厉害啊！所以这是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怜悯啊！我想既然大家有心愿到这里来追求啊，我们就要面对这个真实的光景啊！所以我相互之间勉励，我们知道我们都不完全，我也不完全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样的光景中，若是能够回到神原初的真理的那个根基上，能够做一点恢复的工作，这是叫主的心都喜悦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在这里关于祭坛的意义这方面呢，给弟兄姊妹们呢再稍微的这个做一点点的解释。那么上一次啊，我和弟兄姊妹讲到这个祭坛呢，在旧约的历史中它也有一些的过程的啊。那么弟兄姊妹可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和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把它读一下好不好？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二十四二十五两节哈，来。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祭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你若为我筑一座石坛，不可用凿成的石头，依你在上头一透下去，就把坛污秽了。好，那么在这里哈，在出埃及记二十章这里呢，神那个时候吩咐的，他们是筑什么土坛，筑石坛啊。不过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明白啊，这个土啊，这个石头啊，都是指的人性说的，因为我们人是泥土造的，对不对啊？那么这土坛说明什么？当初呢，他们还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铜坛被建立起来的时候啊，那我们知道这个土坛呢是他们暂时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我个人的领会啊，在我说这是我个人的领会啊，今天有的弟兄姊妹的奉献就像土坛一样的，这个土坛呢也是个心愿，上面呢也献了祭了，但是呢这个一下雨就不行了啊，大水一冲呢它就没有了。这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的奉献，对不对？哇，这个时候被主的爱激励了，主啊我把自己奉献给你，过两天一下雨就不行，这个坛就不见了，那水就冲掉啊，这土坛是比较不可靠的了，对不对啊？那么呢石头的坛呢比土坛要好一点，比较坚固一点，比较有石头东西比较不容易朽坏了，对不对？但是呢石头的坛呢经不起年日的考验，所以有的人的奉献呢可能久一点长远一点啊，那个石坛放在那，但是过了十年八年之后呢，这个石头松了就掉下来了啊，那个坛也样子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我个人一点的领会，但是当初呢在初期的情况里面呢，这种情况神也悦纳啊，神吩咐摩西呢在这里呢筑这个土坛和石坛啊，但是呢这个不是神最终的心意。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第三十八章，那个 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吧？38章30节，用这铜做会幕门带卯的柱和铜坛，并坛上的铜网和坛的一切器具啊。那么当然，这个铜坛呢，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些经文呢，弟兄姊妹可以去看的啊。我给你们一下也可以啊，比如出埃及记39章39节，列王记上8章64节，历代志下4章1节，7章7节啊。后来所罗门造了一个大坛，铜坛啊，到了会幕里面说这个坛变的，不，到了圣殿里面说这个坛变成一个大坛。
只不过再练一次，太快了。
OK， 好，出埃及记啊，不过你自己回去找也可以了。
对，
39章39节，列王记上8章64节，历代志下4章1节，还有7章7节，可以吗？那我们知道呢，在神赐下会幕的样式之后啊，在会幕的中心就有一个坛，那个是铜坛啊。那个铜坛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只能简单的说啊，它的材料就用铜和皂荚木啊。那么这个里面是皂荚木，外面呢是铜的。我们知道这个皂荚木呢，是在巴勒斯坦地啊，或者在犹太地啊，非常普遍的一种的树木。那么这种树木呢，它的木质啊非常的坚硬啊。它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坚硬？因为它在旷野里面生长的啊，因为它适应这个环境生长。那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最缺的是什么？缺水了，对吧？所以这样的植物呢，它要保存这个水的话呢，所以它这个木头的这个质地啊变得非常的紧密啊，因为这个水在里面的话，它要保护它，它如果不紧密松散的话呢，这个水分很快就湿掉，它就活不了了。所以它为了要生存的缘故，所以它的质地变得非常的紧密。因为变得紧密的缘故呢，结果就叫这个木质变得很刚硬，非常的硬，硬得像石头一样，像铁块一样啊。我到过以色列地区啊，他们用这个皂荚木雕刻了很多东西，哇，你拿起来的时候像铁做的那么重了、啊、非常的重了 啊所以那个木头的质地非常坚硬。所以现在呢，神就让摩西呢用这个皂荚木做一个坛，但不能光用皂荚木，因为虽然很硬，但是经过火一烧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它外面怎么样？包上铜啊，这个包上铜。那我们知道这个有很重要的意义啊。其实这个意义呢，其实就说明了十字架的意义。这个铜呢，通常在旧约圣经里面，我想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预表是审判的啊。那么什么叫做铜包皂荚木呢？弟兄姊妹，你能想象出这个意思吗？就是把人性至于神的审判之下，这就是铜坛啊。所以这个坛本身就说明那个意义，我们必须把我们的人性摆在神的审判底下，这个就是十字架的经历啊。因为我们要否决我们的自己，所以我们必须要接受神的审判啊。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神用这些东西呢，都有隐藏的含义在里面。那么这个坛是献祭的地方，这个坛是代表十字架的意义，对吧？啊，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人性必须置于神的审判底下。今天呢，我们知道仇敌的作为呢，就是要叫我们向神独立，发展我们个人，发展我们自己的本性啊。所以我们就说呢，人的魂被扩大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晓得，你看整个地上的这个教会的光景呢，到处都在宣扬人的魂呢。人的魂就是你怎么样，你不愿意把你的魂置于十字架的光底下，你不愿意把你的人性置于神的审判底下。但是我们要再说，只有经过神的审判的，经过十字架的那个才能怎么样，被神所悦纳啊，这个我们必须要记得。 我希望这些呢不是道理，我们共同的勉励，我们一定要在这些方面有好的一个追求。所以这个土呢代表软弱的人性啊，这个软弱的人性呢实在不大可靠的，就神把它废弃了，不要用啊。那么石头呢比较坚硬比较稳固，但是也不可靠，也不能永远持久，对不对？只有这个铜坛持久。所以你看到了启示录里面的时候呢，这个祭坛人就在那里，祭坛出现，这具备了什么永远的意义在里面。所以这个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呢能把这个坛的这个一个历史呢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说明啊。我们看见从土坛到石坛到铜坛。但是这些呢在旧约圣经里面还都是什么隐藏的含义，但是虽然是隐藏的东西，但它已经把十字架的意义在某些方面呢已经把它表明出来了。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姊妹有兴趣，你把圣经中关于这些谈的这些故事呢把它仔细读一读，我相信对我们也有非常大的帮助啊。那么好，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回到旧约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旧约中有一些百姓，有一些神的百姓，他们实际过祭坛的生活啊，这个我想拉到实际的情况里面，并不是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都在那里过祭坛生活，虽然神的心意是要他们过祭坛生活，但他们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过祭坛生活。所以因此呢，我们在整个旧约的历史的里面，那么就看见有一些人他们的生活中是有祭坛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的生活是确确实实是背着十字架跟从主的。那当然呢，弟兄姊妹，如果讲起献祭，你头一个想起来的就是谁呢？就是亚伯，对不对？那么在亚伯之前呢，神曾经呢为亚当夏娃呢用皮子做衣服，那我们知道那里有杀生的事情，但是那个是神为的人预备的，是讲明将来十字架的救恩的。亚当夏娃并没有献祭啊，他们也不懂得献祭，但是呢很奇妙的，他们生出了这个儿子啊却懂得献祭啊。这个该隐不懂得，亚伯懂得。那我们也知道，因为他献上了羔羊，结果呢被他哥哥杀掉了，所以这首先告诉我们啊，那么在人类整个人类历史上头一个因着献祭而殉道的人就是亚伯。所以今天呢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走十架的道路一定要付代价的，这里必定有很多的牺牲在里面的。但是呢我再说，这个牺牲是值得的啊，因为只有通过十字架才能达到荣耀的，后面的结果是荣耀的，后面的结果是喜乐的，后面的结果是丰富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光看眼前这一点的牺牲，所以我们知道亚伯蒙神的悦纳啊，亚伯蒙神的悦纳。所以这个是我们头一个知道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献祭的人。很奇妙，他献上羔羊啊啊，那么他已经把那个十字架的意义怎么样呢？很简单的摆在那个地方了，虽然没有多的解释，对不对？啊，很简单的放在那里了。那么呢，我们看见在旧约圣经里第二个献祭的人是谁啊？弟兄姊妹能知道吗？就是挪亚啊，挪亚。那么我们知道挪亚呢献祭啊。这个如果你去读这个挪亚的故事的时候呢，你就很清楚看见，他们因为经过了洪水的审判，啊，神把全天下的生物通通把它消灭了，啊，那么当他们从方舟里面出来的时候，挪亚开始筑坛献祭。这里呢把这个祭坛呢跟这个整个洪水的这个审判呢把它连在一起。这里 挪亚深深知道一件事情，是因为神的大怜悯叫他躲过了这个大的这个审判，没有随着神的其他被审判的东西一起灭亡啊。那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来讲很容易明白啊，是主的十字架让我们躲过了神愤怒的洪涛啊，越过了神的大审判啊。所以只有在十字架这个点上我们蒙拯救，叫神终极的审判在我们身上能够越过去。所以挪亚知道这件事情，很奇妙的，他有个感觉他要献祭，并且他在这里献的祭是什么呢？他献燔祭。我们知道什么叫燔祭啊？燔祭就是毫无保留的，没有一点点的保留，完全给神的啊。他在这里等于是借这个祭坛宣布什么呢？我的所有一切都是主的。他经过了这个大的审判之后，他才知道没有什么东西是他的，完全属于神的。那因着这个献祭啊，也满足了什么？满足了神。所以呢，他献这个祭啊，有馨香升到神的跟前啊。神闻到这个香气之后呢，神里面有个极大的满足，神就头一次和人立约了啊。神就是因此在空中怎么放出一个虹啊，说从此之后神也不再不用洪水灭世啊，越过审判。弟兄姊妹们，在当初挪亚懂得这个吗？并不完全懂。但是今天呢，我们在主耶稣的救恩里面呢，我们看这幅图画的时候，这完全是我们救恩的故事了，对不对啊？我们非常的清楚，因为主的这个死啊，神和我们立了约了。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再强调说呢，波饼聚会非常重要。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不明白这个，我们看见在今天地上的众教会啊，很多团体都轻看这个东西，他们并不重视这个东西。人一个月一次那么领圣餐呢，有的人一年一次啊，领圣餐不是领圣餐。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那个血是主和我们所立的约，我们不能忘记主的救恩，不能忘记主的牺牲，对不对？神在这里和我们立约啊，因为这个救恩我们逃脱了将来灭亡的命运呐、啊。啊，这是多么宝贵、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啊，所以呢，这个挪亚献的祭是个燔祭，完全归于神。基督徒呢，老实讲，一蒙恩得救就应该奉献，应该在我们受尽的那一天，或者我们得救的那一天，我们就应该宣布什么呢？我们所有一切都是神的，就应该过奉献生活。这奉献生活不是说你蒙恩了两三年以后啊，哦，你再来过奉献生活，不是的，应该一蒙恩得救就是奉献生活，应该像挪亚的一样，从方舟里一出来就赶快献祭，你知道吧？我们很可惜，到今天呢，有很多基督徒蒙恩了很多年了，还没有奉献呢，还没有过奉献生活呢，这个真的是亏缺主的恩典，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这幅图画今天在我们里面是很清楚的。所以挪亚献祭，然后这个献祭呢，因为神和我们立约，就是什么消除咒诅啊。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成为咒诅，挂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就免了咒诅了啊。所以主的血对我们来讲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主啊。所以呢，这是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今天只能简单的说，因为这些故事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啊。这是第二幅图画，神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十字架的意义是什么了。所以你从挪亚的故事里面可以读出十字架的这个意义来啊。所以我们不要光把它当作一个故事，光当作一个救恩的故事，你要看见十字架的意义在哪里啊。因为什么？那个祭坛实在是一个中心点，是一个重要的点。好，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来看 第三个人物会献祭的。那弟兄姊妹是谁呢？
亚伯拉罕。
亚伯拉罕啊，有弟兄姊妹，弟兄们知道，就是亚伯兰啊，开头叫亚伯兰，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一生中间呢，筑了四座坛啊，很多人弟兄姊妹都知道他筑了四座坛。而我们晓得嘛，这四座坛呢，是说明什么呢？说明亚伯拉罕有完整的十字架的生活。这四座坛都非常的有意义的啊，是一个完整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原来亚伯拉罕已经开始怎么样背着十字架跟从主了，他已经过着献祭的生活，他有完整的献祭，他不是光一次，他有四次啊，是完整的。那么在这里呢哈，我想呢这个我先做一点解释，然后我再来讲这个四个坛的这个意义啊。那么我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时间够不够啊，能够，如果不够的话，我们就沿着下一次，我要把这个留给弟兄姊妹，你大家好好回去读啊，把这四亚伯罕的一生的四个坛呢再仔细的读一读啊。那么我们晓得哈，亚伯拉罕呢被称作什么信心之父啊。那我们只晓得他有信心，但是呢我们没有把他的信心生活跟祭坛连在一起，这是我们今天读亚伯拉罕故事的一个缺陷。我们晓得亚伯拉罕的信心的基础是祭坛，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信心生活的根基是十字架的经历。我们可以这样说呢，没有十字架的经历就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你看今天很多人讲信心啊，所以呢过去我也不懂，有时候看他们讲信心我就感动了，哎呦这个真是好大的信心啊，这种凭信心。但是现在呢我们懂了，你要看看里面有没有十字架，如果没有十字架在里面，那个信心是假的。今天有很多人以为说呢，我用信心宣告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十字架你的宣告也没有用。今天很多人是这样的，哦，光是声音很大，我相信这样，我相信没有用的，你不必声音大，你只要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你即使不宣布这个一样的有信心的果效。
你说信心生活的根基是十字架生活的
经历，
不是信心的基础是十字架。
嗯嗯，
信心生活的根基是十字架，
根
基的经历。我们常常觉得有的弟兄姊妹，比方说我们出门呢哈，我举个很浅的例子来说明啊，有很多人相信呢，主一定保护我。哎，声音很大，嗯，主与我同在，我这次一定平安。结果有的人出门并不平安了。如果你真正活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你根本都不需要宣告的，你知道吗？你不需要这么大声宣告的，你只要活在十字架的根基上，你就知道怎么样呢？主必定保护你的，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看见很可怜，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大声的宣告，大声的说明啊，自己给自己壮胆，你知道吧。这个不需要自己给自己壮胆，你不需要有这种的自信，你只要在十字架道路上跟随主，神负一切的责任。所以弟兄姊妹，这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今天我们知道路在哪里吗？我们晓得今天你用有你如果有这样真理的看见，你就知道今天在神的百姓中多少的教务都是教训都是错误的，你知道吧？多少的教训偏离了真理。我再说啊，我们要求主怜悯，这不是说我们这样说，是圣经的教导是这样的。你看见当初像这班弟兄姊妹们，他们因为能够在十字架经历上能够有那么深刻的经历，他们的生活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他 他们活在主面前的情况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十字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分界。所以呢，这个斯柏克弟兄啊，对不起，我引用他的话啊，他曾经说过，在罗马书里面呢，他说第六章是一个大的分水岭啊，在第六章以前的神都不能接受的。他的意思说十字架呢，指的十字架以前的这一边的东西神不能接受，凡是通过十字架的这一面呢，都是神所能接纳的。所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分水岭。弟兄姊妹，你无需要你自信，无需要你自己觉得自己有本事，觉得自己了不起，觉得自己什么，你只要站在十字架的根基上面的话呢，你就做一点点最小的事情，神都喜悦，神都能满足。你如果不在十字架的根基上，你做的再大没有用的，得到很多人的喝彩，得到人的称赞，没有用的。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个吗？多么的重要啊！所以没有十字架，就没有真实信心的生活，没有那个信心的实际。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呢，神让我们看见的。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是信心之父，但是我们不知道他有祭坛的生活呢。我们把这两件事情分开来了，对吧？所以不能分开。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能够在实际的十字架的生活上跟随主，你在主面前对一切事物你就有真实的信心。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的信心最基本的点就是他信神所说的话，对不对？圣经讲说呢，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所说的，神就以此为他的义，因信称义就来了，对不对？是因为相信神的话。那弟兄姊妹们，一个人要相信神的话，完全相信神的话，容易吗？容易吗？
不容易。
不容易啊，容不容易啊？你能完全相信神的话吗？那么你怎么能够达到一个完全相信神的话呢？你怎么必须舍己？你只有放弃自己，你才能完全相信神嘛，对不对？像今天有的人好朋友跟我们讲，哎，我来帮助你，你必须舍己，你才能去相信我的话。如果你对我怀疑，对不对？你对我觉得是你讲的话可能有问题啊，那么我讲的话你就不能信。我们今天对神也是这样的，神说了很多的话，我们听见没有？我们听见了，但是我们信吗？很多时候都是
半信半疑，
半信半疑，有人说半信半疑啊。那么其实有的时候半信半疑就是不信，跟你讲嘛，对啊，那就是不信啊。弟兄姊妹，这个你不要以为是很好笑、很严肃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生活中失去很多主的祝福啊，就是因为我们不信神的话。所以神很多时候把我们摆在考验的情况中啊，就看我们听不听话。所以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一起读经的时候，我就讲过，在旧约圣经里面呢，在摩西五经里面，这个听话这个词啊出现过多少次你知道吗？出现过1000多次。所以呢很简单，神就是要神的百姓怎么样，听话听话听话听话。但是最难的就是什么？听话。在我们生活中你看见吗？最难就是听话。那么你要能听话，你必须要舍己。所以我们看见为什么亚伯拉罕能这么容易就相信神的话呢？我们想可能亚伯拉罕天性比较好啊，我们的性格不好，他性格好，是吗？弟兄姊妹们，不是的。到我们今天呢，再仔细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才知道原来有祭坛。祭坛就是一个舍己的地方，因为你把一个牲畜放在祭坛上的话，那就整个烧掉了，对不对啊？完全无己了。所以今天我们晓得，一个人不在祭坛的生活里面，不可能完全听神的话，不可能完全相信神的话。 我们今天最大的难处，生活的失败，我们在侍奉上面的失败，就是因为不听神的话。很简单，你要听神的话，没有这些事情的，就是因为你不听神的话，太以自己为中心了，太有自信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属灵的知识也会叫我们自高自大的，我们觉得我们什么都懂，你都什么都不懂，对不对？我们就变得自高自大。弟兄姊妹们，来到神的跟前，要把一切都放在祭坛上面。所以你要让神能够称义，能听神的话，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有祭坛。那么你能相信神的话已经不容易了，那么还需要怎么样？要有顺服。顺服是信心的行动。你不能说我相信神的话，相信神的话你就要行动的。这个行动就是顺服。那我们顺服容易吗？更难。所以亚伯拉罕需要足坛。这说明什么呢？他必须向自己死。我们能完全顺服神，是因为我们怎样不活在自己的里面。今天呢，我们晓得这个也是一个艰难的功课。地上教会光景所有显出来的软弱，是因为什么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不顺服。我们顺服人呢，人的话一讲我们就听了，神的话讲了不听了，所以就出现这些难处。所以比方说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对吧？开头在乌尔的时候呢，他听见这个话呢，他也顺服了，但顺服只走到一半了，走到哈兰就走不动了，是吧？今天我们很多的这些都说明我们今天经历上的失败。我们一听见主的话，我们有点爱主的心，我们愿意顺服到一半就不走了，对不对呢？那么叫神学忍耐，所以神就忍耐我们啊，等到什么？等到这个亚伯拉罕的爸爸死了，那个障碍没有了，所以以前弟兄们常讲，亚伯拉罕的爸爸叫塔拉，就叫提里塔拉的，所以开头这段路呢，亚伯拉罕是跟着塔拉走的，所以就走得提提塔塔的，到这个提提塔塔死掉了，那么亚伯拉罕就开始怎么过大河了，就真正成了过河的人了。那么进脚踩迦南地，才真正怎么样达到神当初给他的要求。所以顺服的功课不简单，弟兄姊妹们，我们顺服神呢实在不容易，但是如果你肯学十字架的功课的话呢，你顺服的功课会学得好。所以我们看弟兄姊妹们的情况，看自己的情况是这样的，那些不顺服你知道根本都没有十字架，很难的，不是讲别人的，弟兄姊妹，我们自己需要首先呢，这个学习跟随十字架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一路上跟随神，他怎么样？又站在一个舍己的地位上面。亚伯拉罕有没有失败？有的这说明呢，没有一个人在跟随主神的事情上是完全，只有什么？只有主耶稣。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里面讲到什么？他自己顺服。就顺服以至于死，没有人像主的顺服这么完全，所以他为我们呢做了最完全的榜样。感谢主，因为在他的顺服里面，神悦纳我们。那我们要学顺服功课，弟兄姊妹，你不能光信啊。那么好，为了时间缘故，再往下讲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顺服的行动啊，神的要求是非常的高的，到了。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的一生达到高峰了，好像神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神可以要求亚伯拉罕献上一只牛，献上十只牛，献上百只牛，那个都不为过，但是神在这里要求什么呢？你把以撒献上去，这个哇，这个完全是人呢不能够完全理解的一个东西，对不对？但是你看亚伯拉罕有没有犹豫啊？没有犹豫。所以这个时候告诉我们什么呢？亚伯拉罕的信心呢已经达到什么？对神完全信赖的地步，就是呢 这个时候在摩利亚山上这个献祭叫做什么？无己，完全达到无己的状态。所以这就像我们主耶稣基督顺服神一样，完全达到一个无己的状态。从舍己到无己，这中间还有很大的距离呢。舍己已经很不错了，但是怎么样呢？无己真是不容易啊，因为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要求。所以你知道，有很多时候我们人喜欢讲理呀、啊，对不对啊？很多是神的要求来了，我们是主神呢、啊，这个不合理呀、啊，不合理我们就不顺服了，对不对啊？不，神一定做合理的事情，不合理这个怎么对呢？但神有的时候就试验我们。但是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若不是你有祭坛的生活，能像亚伯拉罕达到这样的光景，神也不会要求你的。你放心好了，你舍己都不会，他叫你无己呢，那更做不到，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是在学习舍己的过程中，尽量学习舍己。这个舍己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不公平啊，好像这个不合理，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你要顺服，你就蒙福了。所以我们看见到最后，神让亚伯拉罕能把他的儿子放在祭坛上，那一天亚伯拉罕毫不犹豫啊，并且走了三天的路程呢，不是在家门口就把他献祭了，那一下冲动的话可能会做到的。那么经过三天呢，仔细考虑啊，这个完全是清清楚楚的。所以呢，保罗才讲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里面讲，侍奉是理性的，你知道吧？不是冲动的，那个冲动容易啊，冲动就这么一下就上去了，对不对啊？不是的，神要你清清楚楚的，你是明明白白的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在教会侍奉上，你知道有的人会用这个东西，我年轻的时候有很多人呢，他们很有恩赐啊，会煽动人，把人煽动的糊里糊涂的，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冲动啊，他一煽了这个血气冲动的奉献了，什么都给了。哎，等到一醒悟过来的时候，就发觉哟，什么是这样的呢？马上收回。弟兄姊妹，神不要这种的奉献，我们也不要做这种的奉献，去激动别人不需要。神叫亚伯拉罕走三天的路，亚伯拉罕呢，非常稳健的跟随主，没有一天是犹豫的。亚伯拉罕没走了一天，说：“哎呀，这个不行吧？不对吧？回头吧。”也许一天呢忍住了，两天，三天快到了，那这个没有。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呢，向神完全的这种信赖，这说明什么？十字架的经历达到了高峰的点。所以呢，我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生跟随主啊，这个十字架的经历啊，是从最初步到最高，这是有非常大的一个过程的。所以巴望主让我们在十字架功课上能够学习的越过越深。所以今天呢，我们只能先简单的提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他的根基原来是在什么，在祭坛上的。这两件事情是不能分开来的。如果今天你不背十字架跟从主，你讲信心那个不可靠的。如果今天你在十字架的根基上跟随主，你不讲信心也是有信心啊，所以我们求主施恩怜悯我们。那么我们觉得今天啊，我们说碰见的在教会里面是一个重大失落的一个真理，在我们弟兄姊妹身上这也是一个忽略的真理，或者是不完全的认识的真理。所以我们希望呢，借着这样的追求呢，弟兄姊妹能对十字架能够有一个更完全的认识。我相信这样不仅给我们个人带来祝福，给教会带来祝福，也叫神的心能够得到喜悦。对不起，我们这个时间已经过了几分钟啊。那我希望弟兄姊妹下次呢，大家聚会早一点啊，因为你们迟到几分钟，所以我就过几分钟。所以呢，下回呢，弟兄姊妹们，大家要准时到啊。那最好呢，早上起来时候能一点安静的时间预备。我觉得我们碰见这些重要的真理啊，如果轻描淡写就过去啊，实在对主有亏欠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认真的追求，好不好？那么我在这里啊，和弟兄姊妹讲一下我们下一次的这个时间啊，我们到了三月份， 三月份呢啊，我定的这个时间是18号，好吧，3月18号，请弟兄姊妹记得3月18号。那么下一次呢，我们介绍另外一本书啊，这本书也是宾路易师母的书，叫做《All Things New》，就一切都更新了。这本书也是很好的一本书，希望各地的弟兄姊妹们呢、啊，大家去找，好不好？如果你们找不到的话呢，那么请你们跟我们西雅图的弟兄们联系，那么让弟兄们告诉一下大家去哪里寻找这个书。我们一个月，读一本，这个对有些弟兄姊妹来讲可能不容易，我也知道，对要我来读一本也不容易啊。我尽量读，那么就是说你读，我们虽然过去了，但是大家还可以读。像这本书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今天把它交通过了，但是我仍旧希望你读，好不好？你认真的读，你会看见从书里面可能得到的比听见的更多啊！希望弟兄姊妹们借这个机会，我们大家相互勉励，能有一段时间在做我们现在追求，好不好？我们下一次的这一个那本书《All Things New》啊。我请了这个我们西雅图的这个玛丽弟兄啊，他做准备啊，那么请他下次先给我们有交通，也请弟兄姊妹们大家在我们先都读啊，这样我们弟兄们交通起来会比较容易一点，好吧？那么关于宾路易师母的书呢，因为它这是一个重要的执事啊，我后来想了一下，我也不希望呢我们就是读个两三本呢就过去了，因为呢我们借着他这份执事呢，让我们能对十字架的意义能够知道的更多一点，所以我希望呢能他的书呢我们多读两本啊，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会从这个书里面得到帮助。如果你自己许可，你自己再找他的书啊，那么找他的书去读，那么我相信你会得到更多的祝福啊。好，我想我们今天呢这个聚会的时间就停在这里啊，我们下面呢再一同在主面前，那么有一同有点祷告啊。那么我在这里看见了，我看见郑伦了，那请郑伦等一下带我们做简短的祷告，好吧？郑伦啊，那么
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见你的声音啊。我们想杨玉弟兄在吗？杨玉在不在？我们请杨玉弟兄也做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那么尚德弟兄在吗？在哈。那么请尚德弟兄也为我们做一点结束的祷告，好，简短的祷告就可以。如果其他弟兄姊妹你有受感动的话呢，可以自由加进来，好吧？好，我们一同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阿们。
亲爱的弟兄再次的提醒我们，主啊，唯有回到祭坛走十字架的道路，主啊，这才能够更多的在神你所要给我们的祝福还有给我们的带领和一生的道路上面能够更多的经历。
是的，
主，我们实在知道，主，你不但救了我们，你还要把你更丰富的产业还有神儿子的生命你要赐给每一个神你所拣选的儿女。但是主，若不是借着十字架，
主啊，
借着祭坛，主啊，有谁能够得着这样的丰富呢？
主啊，
所以主啊，愿我们一生真是明白，当我们经过十字架的时候，才能更多的经历到属灵的实际，能够看见神你所要给我们身上所带来的喜乐。主啊，愿我们一生借着十字架，主啊，能够更多的谦卑在神的跟前，能够更多的明白神你自己的生命的丰富，主啊，也能够为着我们这样的世代，借着我们真是能够带出更多美好的榜样，主啊，让世人能够看见，主啊，那个属天的生命是世界是用金钱用能力用人的智慧所没有办法得着的。
是的，
主啊，愿我们能够借着十字架把神你所要给我们的真是能够在世人面前见证出来，主啊，在这个末后的世代能够带着更多的神你所要拣选的那些 在外面的那些羊能够回到你自己的羊圈。主啊，愿教会真是能够活出属天的实际。主，愿我们真是在神的儿女彼此的配搭当中，真是经过的十字架，彼此能够带出更丰盛的生命。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愿你真是祝福我们各地各道的，真是在神的面前我们一同追求的弟兄姊妹。求主保守我们，真是能够在神的这条道路上面能够更多的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谢谢主的恩典，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的
一切在主耶稣基督的名里祈求。
阿们。
阿们。
主啊，我们实在满心感谢赞美你。
阿们。
若不是你的启示智慧的灵在这里光照引领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原来最深奥的生活也就是最简单的生活。我们感谢你使用了宾路易师母你从前给他在真理上的亮光，如今能够延续在我们这些渴慕在知道如何来更进一步能够明白十字架是由祭坛然后才能走十字架，要学习如何的舍己以至于追求到无极，成为我们的人生的新标杆。主啊，我们的智慧有限，但是我们有着圣灵的帮助，有这么多真是云彩般的见证人所遗留的丰富的在灵里面的遗产，我们为此我们献上感恩。我们要把所有的赞美感谢荣耀都归给你，给我们如此宝贵的机会。谢谢我们的主耶稣，奉耶稣得胜的名。
当我们今天有做这个行走这个道路的时候，巴不得你常常用这样的荣耀吸引我们的心，好像我们在以上就学习更多放下自己，更多体会你的心意，好像最终那荣耀工作就成就在你的教会身上。今天你所赐给话语亲自来保守，好像在生命的在每天生活里面更多学习的经到这些话，
是的，
这些话也真是要做在我们这些属乎你的儿女身上，能够最终成就在你的儿女身上，就把一切荣耀感谢归给你。用祷告靠主耶稣基督求。
我们感谢你在地上为我们走的十字架的道路。
是的，
我感谢你，你成了这个榜样。主啊，十字架是你的方法，主啊，十字架也是我们要走的。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都能够找到这个窄路，找到这个小门，我们也能够跟随你走十字架的道路，好像你的生命属灵的实际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
是啊，是的，
承认我们所能做的都是土坛一个石坛。主啊，但是我们求盼望你自己的恩典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护庇我们，叫我们能够有一天也能够够得上你的
时间。Amen。
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所做的主啊已经成就了，主啊，你没有叫我们说过两次的征战，也没有留下遗体给这个世界。
Amen。
主啊，你在基督的里面，主啊，你都做成了。主啊，叫我们因着奉献，因着跟随你，主啊，我们也能够够得上你的恩典。
Amen。
阿门。
好，我们这次的聚会就停在这里了弟兄姊妹再见。